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扎住，
弟兄姐妹们平安。
那暑假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啊，暑假就快到尾声了。
我相信大家有的去度假了。
有的去度假。
回国。
回国。
或者有很多人参加了夏令营。
啊，或者有好多都去参加咗夏令营。
希望每一位都度过了一个充实且愉快的假期。
希望每一个都度过一个充实和愉快的假期。
那这个月的讲道主题呢是爱神。
啊，今个月的讲道主题呢是爱神。
这个主题它有一点挑战。
啊，这个主题有点挑战。
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这是一个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题。
这个是我们经常挂在嘴上面的话题。
好像基督徒爱神，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基督徒爱神就很理所当然的事，
也不需要多讲，
也都不需要多讲。
但是同时又觉得，
但是同时又觉得呢，
有好多内容可以讲。
有好多内容可以讲。
但你又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讲。
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来到去讲。
所以一开始有点懵。
开始的时候有点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还能讲什么。
也都不知道今天可以讲什么。
但如果我问一下今天在座的。
但是如果我问一下今天在座的。
在现实生活中。
在现实的生活中。
虽然说爱神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
虽然爱神是基督徒理所当然要的。
但你们是不是有时也很迷茫？
但是你是不是有时都会觉得很迷茫呢？
你想爱神却爱不出来。
你想爱神却爱不出来。
甚至我在想可能你们中有些人。
我有时会想你们当中有些人。
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爱神。
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爱神。
或者爱神够不够。
或者爱神爱得够不够，
甚至也不知道我这个爱神的方式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爱神的方式对不对。
所以呢总是活在自我的怀疑和不确定中。
在自己的不确定和怀疑当中。
事实上有多少基督徒，
有多少个基督徒，
他能真正的感受到对神的爱。
他能够真正感受到对神的爱呢？
那种从内心深处涌现的爱。
那种从内心深处涌现的爱。
又有多少人能够经历？
又有多少人能够经历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迷茫。
我们会感觉到迷茫。
心中渴望爱神。
心中渴望爱神。
却总觉得你无法做到。
但是总是觉得无法做得到。
那爱一个人。
咁爱一个人。
最直观的表现。
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你一直想和他在一起。
就是你一直想同佢喺埋一齐。
你一想到他的时候。
你一讲到佢嘅时候呢。
你就觉得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就会觉得内心有好满足和快乐。
那然而对于神。
然而对于神呢，
这个在我们眼中似乎还有点抽象的存在。
在我们眼中好像很抽象的一个存在。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讲，
要产生这样的情感，
要产生这样的情感，
确实有点难。
确实是有点难。
但是无论你现在处于何种状态，
但是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这并不代表你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这个不代表你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也不代表神离开你。
也都不代表神离开了你。
爱神它不是一个命令。
爱神这个不是一个命令。
它就像一个，不像一个开关一样。
不是好像一个开关这样。
你只要按一下。
你这样按一下。
你就能立刻爱上神。
你就立刻会爱上神。
如果人的情感这么简单。
如果人的情感是这么简单的话，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爱情的悲剧发生。
就不会有那么多爱情悲剧发生。
那么。
这样。
我们怎样才能爱神呢？
咁我哋点先至可以爱神呢？
怎么才是真正的爱神呢？
点样先至真正懂得去爱神呢？
在分享之前，
喺分享之前，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嚟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嘅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哋，
甚至赐下你的独生子，
甚至你赐下你嘅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于十字架上，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不知如何能回应这份深沉的爱，
我们不知怎样来回应这个深沉的爱。
求你教导我们，
求你教导我哋
真正认识这份爱，
真正认识呢份爱，
真正体会你爱背后的美意
啊，真正体会你嘅爱嘅美丽，
并能学习你的样式，
并且学习你嘅样式，
去爱你和爱周围的人，
去爱你同埋爱周围嘅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爱神的源头，
首先我们要找到爱神的源头。
爱它是一种传承，
爱是一种传承。
让我们从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
我们来从一个经常看到的现象来讲起。
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如果个孩子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他通常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去爱别人。
他通常会学会自然而然地去爱别人。
反之，若孩子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
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里面长大，
或者父母用不是很正确的教育方式去对待孩子，
或者父母用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方式去教育孩子，
例如溺爱
比如是宠他，
过度的严厉
或者过度的严厉，
或者不懂得如何表达爱
或者是不懂得怎样去表达爱，
孩子会在潜意识中延续这些方式，
孩子会在潜意识里面延续这些方式。
所以今天很多人到了成年，
很多人到了成年了，
他依旧在为如何去爱他人而挣扎
他依然在为到怎样去爱其他人来到挣扎。
这说明了爱并不是天生的，
爱不是天生的，
而是从我们接受并经历的被爱开始的，
而是从我们去接受和经历怎样去被爱来到开始的。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爱神的源头，
爱神的源头
是神先主动的临近我们，
是神主动的先临到我们。
正因为经历了神的爱
正因为经历了神的爱，
我们才能学会用神的方式去爱神爱人，
我们才会用神爱人的方式去爱神爱人。
那爱神呢，也是圣灵的恩赐
爱神也是圣灵的恩赐。
神知道仅让我们能感受到爱还不够
我们单单感受到神的爱还是不足够，
由于罪的影响，
由于罪的影响，
人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生无条件的爱，
人本身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到无条件的爱。
即便我们经历了神的爱
就算我们经历了神的爱，
生活中我们依然会感到疲惫，
生活中我们依然会感到疲累，
难以持续的去爱
难以持续的去爱。
但基督徒能够坚持爱神爱人的原因，
但是基督徒能够持续爱神爱人的原因，
是因为神已经在我们心中动工
是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动工。
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
罗马书的五章五节告诉我们，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并非凭着自己的努力去爱，
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爱，
而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
而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
圣灵在我们心中结出了爱的果子，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结出爱的果子。
因此我们之所以能够爱神，
因此我们之所以能够爱神，
是因为我们先感受到了神的爱
因为我们先感受到神的爱，
然后在圣灵的帮助下
然后在圣灵的帮助之下，
让这份爱充满我们，
让这份爱充满我们，
并将其延续，
并将其延续，
让我们去能爱神和爱人，
让我们能够爱神和爱人。
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内容，
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听的内容。
那这就抛出另一个现实的问题
这样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人感受不到神的爱
为什么很多人感受不到神的爱呢？
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
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
其实最常见的有下面几种
其中最常见的有下面几种。
第一，我们过度的追求爱的感觉
第一，我们过分追求爱的感觉。
我们对神的爱呢，有一种预设的期待，
我们对神的爱呢有一种热切的期待，
我们会想当然认为神的爱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啊，我们想当然的就想到神的爱会令到我们很感动，
会让我心中充满了幸福平安，
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幸福和平安。
那神的爱确实很多时候是给人这样的感觉
啊，这样神的爱其实很多时都是会给人有这样的感觉，
但神的爱并不总是甜蜜的
啊，但是神的爱不是总是甜蜜的，
它是丰富的
啊，是丰富的，
它是有很多形式的，
它有很多的形式的。
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离开恶者的枷锁
啊，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离开恶者的枷锁，
但他的爱也可以是旷野中的管教
啊，但是他的爱也都可以是旷野中的管教，
就像他当年管教以色列民一样，
就好像他当年管教以色列民一样，
甚至有时候神的爱是一种沉默
啊，甚至有时候神的爱是沉默的，
是在教导我们
在这里教导我们
如何凭信心而活
啊，怎样来到凭着信心而活，
而不是过度依靠感觉
啊，而不是过度依靠感觉
来证明神对我们的爱，
来到证明神对我们的爱。
如果你还是无法分辨
啊，如果你还是无法分辨的话，
那神爱我们最清楚的证明
啊，那神对我们的爱最清楚的显明，
那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无论你感觉如何，
无论你感觉是怎样，
神已经在十字架上
啊，神已经在十字架上
说我爱你，
说我爱你。
罗马书五章八节，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感受到神才爱我
啊，我们不需要感觉到神才爱我们，
而是要相信即使我感受不到
啊，就算
相信即使我感受不到
啊，要相信即使我感觉不到，
他仍然爱我
啊，神仍然爱我。
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有时我们缺乏爱的洞察力
啊，就是我们缺乏爱的洞察力。
我因为我的班我早上要很早就要去上班
啊，因为我上班要很早起身去上班，
所以很小开始呢，我儿子早上他就会自己做午饭
啊，所以很早开始我的仔呢就自己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饭，
然后呢他预备好到带到学校需要的东西，
他预备好带去学校所需要的东西，
他做得非常好，
他做得非常好，
但就是会经常忘了带自己的水壶
啊，就是有时会忘记了带自己的水壶。
为了预防他忘带水壶呢
啊，为了预防他忘记带水壶呢，
我每天出门前，
我每天出门之前，
我会把一个干净的水壶和一个饭盒预备好，
我会将一个干净的水壶和饭盒预备好，
我就把它放在厨房最明显的地方，
我就会将它摆在厨房最明显的位置，
就这样每天维持了好多年，
就这样每日维持了好多年。
就是说对我儿子来说，
对我儿子来讲，
他每天早上醒来，
他每日早上起身，
他看到厨房会有一个干净的水壶和饭盒，
他看到厨房有个干净的水壶和饭盒，
这是一个常态
啊，这个是一个常态，
非常平常的事，
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
是一件应该发生的事，
是一件应该发生的事。
那其实在背后呢，
但是其实在背后呢，
一直是我默默地为他的预备
啊，一直是我默默为他预备的。
虽然比起其他的母亲们
啊，虽然比起其他的母亲们，
哎，我做这点真的不算什么，
我做这些的事只不过是很少的事，
但这也是我对我自己孩子爱的一种表现
啊，但是这个是我对我孩子一份爱的表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知道放了多少个这样的水壶
啊，不知道做上放上几多个这样的水壶，
是不是时间长了
啊，是不是时间长了
我们就不能体会到他的爱，
我们就不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呢，
而是把他看作是一件应该发生的事
啊，而是看作这些是应该发生的事。
就像今天我儿子可能还没有觉察到
啊，就算今天我儿子还没察觉到，
原来这个水壶是因为我把它放在那里才存在的
啊，这个水壶我是因为他把这个水壶放在那里。
只有如果哪天我忘了
啊， 如果啊某次我忘记咗啦，
他才能恍然大悟。
佢才会啊恍然大悟。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学习每天在生活中发现天父的爱。
我哋要学习每天喺啊发现天父嘅爱。
不要等到他挪去时。
啊，唔好等到佢啊攞走之后。
我们才恍然大悟，
我们才恍然大悟。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不能感受到神的爱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够感觉到神的爱的原因，
是我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罪和伤口，
是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的罪和伤。
罪不能叫神不爱我们，
罪不能够叫神不爱我们，
但罪可以让我们感觉不到他的爱，
但是罪可以令我们感觉不到神对我们的爱。
你心中是不是有没有放下的不饶恕？
你心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放不低的饶恕？
有冷淡。
冷淡。
有骄傲。
骄傲。
沉迷于这个世界的事。
沉迷在这个世界上的事。
甚至是对自己的不满，对自己的控告。
甚至是对自己的不满，对自己的控告。
这些都能拦阻神的感动。
这些都会拦阻神对我们的感动。
路加福音五章。
路加福音五章
讲了彼得打了一晚上的鱼都没打到，
讲到彼得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打到，
然后耶稣告诉他，
然后耶稣告诉他，
你要到水深之处下网，
你要到水深之处下网，
结果鱼满的把整个船也要沉下去，
结果望到鱼甚至将个船都差点沉下去。
那一个反面例子，
一个反面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学游泳学了很长的时间，
就是我自己学游水学了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敢到深水区，
因为我不敢游到深水的地方。
那我的要求就是这个水的深度一定不能超过我，
我的要求就是那个水不能够高过我。
如果一定要到深水区，
如果一定要去深水区，
我一定要在靠近岸边的这一道上，
我一定会游在靠近岸边的地方，
这样我能随时抓住这个岸边，
让我能够随时捉到个岸边。
所以到今天，
所以到了今日，
我学的还是一个半吊子，
我学水都是学到半桶水这样，
我无法放下自己的掌控，
我无法放低我自己的掌控，
我不愿意和水合作，
我不愿意和水合作，
让水的浮力动工，
让水的浮力动工。
但是彼得，
但是彼得
作为一个资深的渔夫，
作为一个资深的渔夫，
我们知道到水深处打鱼是一个非常不怎么说呢，并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他是作为一个资深的渔夫，知道去水深的地方打鱼呢不是平常他们习惯的一个操作，
但他还是放下自己作为渔夫的骄傲，
但是他都是放低他自己作渔夫的骄傲，
顺服耶稣，
顺服耶稣
就有了满满的收获，
就满有满满的收获。
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低我们自己，
就不能享受神的爱，
就不能够享受神的爱，
享受他给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恩典
享受不到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恩典。
神的爱就像水，
神的爱就好像水一样，
只有到水深之处，
要到水深之处
完全放下自己，
完全放低自己，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让神的爱将我们包裹，
让神的爱将我们包裹住，
被神的爱给托住，
被神的爱托住，
神的灵才能在我们生命中完完全全动工，
神的灵才可以在我们身上面完完全全动工，
否则你们就像我学游泳一样，
否则你就好像我学游水这样，
你好像学会了，
你好像 学会了
你好像又没学会，
但是又好像没学会，
你无法放下自己，
你没法子放低自己，
你也会变得，
你亦都会变得，
好像我能感受神的爱，
好难感受到神的爱，
好像我又感受不到，
又好像感受不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属灵的干旱，
属灵的干旱，
不是能靠退缩解决，
不是用退缩来到解决，
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亦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亲近神来恢复的，
而是靠亲近神来到恢复的。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
雅各书四章八节咁讲，
你们亲近神，
你哋亲近神，
神必亲近你，
神必亲近你哋。
当你无法感受神的爱时，
当你无法感受到神嘅 爱嘅事，
不要气馁放弃，
唔好气馁放弃，
而是诚实的对他说，
而系诚实嘅对佢讲，
主啊，
主啊，
我知道你爱我，
我知道你爱我，
但我感觉不到你，
但系我感觉唔到你，
请你不要放弃我，
请你唔好放弃我。
好，我们知道了神的爱是我们爱神的源泉。
我哋知道神嘅爱系。
是我们爱神的源泉，
是我们爱神的源泉。
那爱神真的是对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吗？
那爱神是基本对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吗？
耶稣在圣经中提到，
耶稣在圣经中提到
十诫中最重要的命令是
十诫中的命令是，
大家知道是哪一条吗？
大家知道是哪一条吗？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啊，
对，
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耶稣又说，
耶稣又讲，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因此很多人会认为，
很多人会认为
爱神就是所有诫命中最沉重的那项命令，
爱神就是所有诫命中最沉重的一条诫命。
但其实爱神它不仅是一个命令，
爱神不单只是一个命令，
而是一种隐藏在命令后面神恩典的果效，
而是一种隐藏在命令后面神给你的恩赐的果效。
小时候我最不愿意听我父母讲的一句话，
小时候我最不愿意听到父母对我讲的一句说话，
就是如果你不是我孩子，
就是说你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
我才不会管你，
我才不会管你。
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讲过这句说话。
反正后来我自己做了吗，
反过来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
我竟然也讲了同样的话，
我都有讲了这些同样的说话。
确实一个小宝宝能健康的平安的活下来，
一个小宝宝健康平安的活下来，
他人生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
他人生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听他父母的话，
就是听父母的话。
只有听了父母的话，
因为听了父母的话，
你不乱爬高，
你不要乱咁爬高，
你就不会把腿摔断，
咁你就不会跌断脚。
如果你听了父母的话不去碰那些插头，
如果你听父母的话不要乱去搞那些插头，
你就不会被电到，
你就不会被电到。
神给我们的命令，
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是出于爱，
是出于爱。
那因为爱神，
是因为爱神，
从而也信任神，
同时信任神，
能遵守了这些命令，
也能够听神这些命令，
然后我们会得益处，
我们会得到益处。
那得保护的还是我们自己，
得到保护的最后还是我们自己。
那爱神有什么益处呢？
咁爱神有咩益处呢？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就好似我哋刚才所讲嘅，
爱神并不是一开始就强迫我们去看爱一个不看不见的神。
爱神唔系一开始就系强迫我哋去爱一个我哋睇唔见嘅神，
而是在经历了神真实的慈爱，
而系经历咗神真实嘅慈爱，
赦免与怜悯之后。
赦免和怜悯之后，
我们的心就被融化和更新，
我们的心就会被更新，
进而自然而然地回应这份先前的爱，
自然而然地去回应神的爱。
这种回应的爱，
这种回应的爱，
它与世人所谓的爱有所不同，
与世人那些所讲的爱是有点不同。
世人的爱呢，
世人的爱呢，
它常常是建立在交换和条件上的，
他常常会建立在交换和条件上面。
你对我爱，你对我好，我就爱你，
你对我好我就爱你。
但我们所经历神的爱，
但是我们所经历神的爱
是没有条件的，
是没有条件的，
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目的的，
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目的的。
因为学习的这份爱，
因为学习这份的爱，
我们就能去爱不完美的旁人，
就可以去爱不完美的朋友。
因为 知道神如何爱我这个不完美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神怎样爱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
那以前所受的伤害，内心的苦毒，
啊，这些以前所受的伤害，内心的苦毒，
因着这份爱人的能力，
因为这份爱的能力，
我也被医治了，
我也都被医治了。
对很多人来说，
对很多人来讲，
去包容宽恕一个不是很熟悉，
去包容和宽恕一个很不熟悉的，
一个关系比较远的人，
一个关系比较远的人，
要比包容身边的人容易多了。
要比包容身边的人容易多了。
当我们因着这份爱人的能力，
当我们因着这份爱和能力，
越来越能包容身边的人，
越来越容易包容身边的人，
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好转，
我们同邻居的关系会有好转，
我们家庭的气氛会越来越融洽，
我们家庭的气氛就会越来越融洽。
那爱神的能力呢，还能让我们接纳曾经讨厌的自己，
爱神的能力也都可以让我们去接纳我们曾经讨厌的人。
因为在神的爱中，
因为在起神的爱中，
我被称为宝贵的儿女，
我们被称为宝贵的儿女，
我们不再上魔鬼的当，
我们不再上魔鬼的当，
不断控告自己伤害自己，
不断的伤害自己。
对于很多的完美主义者，
对很多完美主义者，
其实他最大的挑战，
其实他最大的挑战，
他不是面对别人的不完美，
他不是面对别人的不完美，
而是不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而是不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抑郁症、强迫症、厌食症，
忧郁症、强迫症、厌食症，
这些很多的精神疾病，
这些很多的精神疾病，
都是出于对自己的不满和怀疑，
都是出于对自己的不满和怀疑。
但因着这份爱的能力，
但是因着这份爱的能力，
我们也能爱不完美的自己，
我们也都可以爱这个不完美的自己。
最后爱神的能力，
最后爱神的能力，
能够让我们放下自己，
能够让我们放下自己。
因为知道生命不再只为自己而活，
因为知道生命不单只是只是为自己而活，
那是为爱我并为我舍己的主而活，
而是为爱我为我舍己的主而活。
从此我们格局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的格局就打开了，
眼光也放大了，
眼光也都放大了。
那很多以前那些俗世的烦恼，
很多以前俗世的烦恼，
生命中的难处也能轻易放下了，
生命中的难处也都可以轻易放下了。
当我们明白神的计划，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话，
并将自己交托到他的计划中，
可以将我们交在他的计划中，
无论是金钱的损失，
无论是金钱的损失，
健康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你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
你都更加坦然地去面对。
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我们被要求去爱神，
在表面上好像我们被要求去爱神，
但其实通过爱神，
其实通过爱神，
让我们更能连接与神的爱，
让我们更能连接与神的爱，
生命的更新，
生命更新，
有所得益，
有所得益。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看看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神，
怎样才是真正的爱神。
记得有一年，
记得有一年，
我在夏令营做儿童服侍，
我又在夏令营做儿童的服侍。
第一天我们就发现，
我第一天就发现
这群孩子不得了，
这帮孩子不得了，
非常的属灵，
非常的属灵。
因为我们会问他们，
因为我们会问他，
谁是你最好的朋友，
边个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孩子们几乎回答，
那些孩子
都几乎都齐声回答，
齐声同一齐回答
耶稣，
耶稣。
接着我们又问，
跟着我们又问，
那你最爱谁啊，
那你最爱边个啊，
然后他们又一致的回答，
他们有一致的回答，
耶稣，
耶稣。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这些回答好像并非真的发自内心，
发现这些回答好像不是真的发自他的内心，
而只是因为孩子们知道，
而是因为孩子们知道
这是一个不会错的答案，
这个是一个不会错的答案，
这个答案可以得到老师的赞赏，
这个答案
可以得到老师的赞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孩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啊，
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毕竟他们还是在一个认知和学习的过程中
啊，毕竟他们啊还是在一个认知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但我们如果已经成年人了，
但是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们还只是口头上说啊，我爱神
啊，我们还是口头上说我们爱神
爱耶稣
爱耶稣，
我们唱耶稣你是我的大牧者，
我们唱耶稣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只是为了做一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徒的表象
啊，我们只是为了做一个好基督徒的啊榜样，
却没有内心的感动
啊，却没有内心的感动，
那就大有问题了，
那就大有问题了。
神所期望的爱神
啊，神所希望的爱神，
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说法，
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讲法，
而是通过感动
啊，是通过感动
顺服
顺服
和委身活出来的，
同埋委身啊活出来的。
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
啊，约翰一书四章咁样讲，
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
啊，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
啊，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啊作赎罪祭，
这就是爱，
这个就是爱。
你看神他也为他的爱付出了行动，
你看神啊，他都为他的爱付出了行动。
那我们回应神的爱，
那我们回应神的爱
也应当用行动来表现，
我们也应当用行动来做表现。
大家听到这里
啊，大家听到这里的
是不是心中有一种逆反的心理
啊，心里面是不是有些啊不满的反应，
就觉得哎呀每次听到
啊，就觉得啊，每次听到，
听到最后就是提要求
啊，听到最后就提出要求，
就是让大家啊，呼召大家侍奉
啊，就是啊，希望鼓励大家去侍奉。
那我想这不是我讲这些的本意
啊，我想讲啊，我唔系啊，因为呢个问题而讲呢啲事情嘅本意。
因为这种被要求后去做的行为，并不是神想要要的
啊，呢啲啊。的行为啊，不是神想要的。
这种被要求后去做的
啊，这些被要求要去做的事，不是神想要的。
爱神应该是无条件的。
爱神是应该无条件的。
不是被要求。
啊，不是被要求的。
也不是为得到什么好处。
亦都唔系啊，为咗得到咩好处。
以前我在一家老人院打工。
啊，以前我在一间老人院嗰度打工。
啊，有一个老人的儿子。
有一个老人的儿子，
他不愿意来 看望他的父亲
啊，他不愿意来到看他的父亲。
那每次来呢，
那他每次来呢，
老父亲都要许诺给他一点钱他才愿意来
啊，他的老父亲都会给点钱他啊，他才愿意来。
我不知道老人具体的心情，
我不知道这个老人他具体的心情，
至少他告诉我的时候他是有点伤感
啊，但是他告诉我听的时候啊，觉得他有点伤感，
有点失望，
有点失望，
还有一点点的生气
啊，也都有一点点的生气。
但是最后他又忍不住替他的儿子辩解
啊，但是他也都不能断绝他跟儿子的关系。
他说是的，哎，不过他家住得很远
啊，
不好意思
啊，他啊啊，或者是他屋企住得很远。
他每次开车过来要用很多的油费
啊，他每次开车过来要用很多的油费。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像那个儿子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又好像那个儿子这样呢，
我们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有需求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需求刚得到满足后的一段时间，
或者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一段的时间，
我们会很积极，
我们会很积极，
我们会侍奉查经敬拜，
我们会侍奉查经敬拜，
也愿意金钱奉献，
也都愿意金钱奉献，
然后渐渐就冷淡下来
啊，然后渐渐渐就冷淡下来。
而神就像那位老父亲
啊，就好像这个情形，就好像这个老父亲，
有点失望，有点难过，
有点希望，有点难过，
但最后因为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最后因为爱自己的孩子，
他还是不愿切断这份关系
啊，他不愿切断自己的关系。
爱神应该是一种乐意的摆上，
爱神啊，应该是一种乐意的摆上。
我最近爱上了养花
啊，我最近爱上了啊种花。
每天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
每日第一件事同埋最后嘅一件事，
就是看看我的花怎么样啦。
就系睇下我啲花点样啦。
我给他们抓虫、施肥、除草、浇水。
啊，我去帮啲花捉虫啊，淋水啊，拔咗啲野草。
嗯，然后会花很多精力去学习，在网上学各种的种植方法。
啊，也就花好多精力喺网上学习点样种植嘅方法。
然后我家里就在我家人的眼里，
在我家人的眼里面呢，
我其实很忙很辛苦
啊，觉得我很忙很辛苦，
但我真的乐在其中啊。
啊，而我呢就是真的乐在其中。
哎，我在想，
我就在这里想了，我这种的状态
是不是该用来爱神啊？
啊，是不是应该用来爱神呢？
但多少基督徒真的能做到
啊？但是几多基督徒可以能够做到呢？
每天早上晚上都能和神有相处的时间。
每天早上晚上啊，都有同神相遇的时间。
能够如饥似渴地学习神的话语。
啊，而且好似学务去学习神的话语。
你摆上的时间，你也不会辛苦服侍神。
啊，你摆上时间，亦都唔会觉得辛苦啊，来到去亲近神。
不过不要着急。
啊，不过唔使心急。
爱神它是一个经历，
爱神它是一个经历，
它是一种成长，
它是一种成长。
最近我们查经班有个姐妹，
最近我们查经班有个姊妹，
从一开始来教会，
从一开始来教会，
后来规律的查经，
后来规律的查经，
后来又开始上神学课，
后来又开始去上神学课。
然后最近让我吃惊的是，
最近令我吃惊的是，
他还报名去茶水部服侍。
啊，佢仲报名去服侍茶水部嗰度。
他的家离教会其实很远。
啊，佢嘅家离开教会好远。
所以轮到他那个星期天的话，他会很早就要出门。
所以轮到佢做茶水嘅星期天，佢就会好早出门。
如果从方便的角度，
如果从方便嘅角度嚟睇，
我可以在我们教会找出一大把比他更合适的。
啊，我睇教会有一大把啊，比佢更合适嘅。
而且没有人去要求他这么做。
啊，而且啊，冇人去要求佢咁样去做过噃。
我没有问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冇问过佢啊，到底系咩嘅想法。
但我想能愿意这么摆上的。
啊，但系我想啊，能愿意咁样摆上嘅，
必定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
必定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
他只是谦卑的顺服，
而他是谦卑的顺服。
这就是爱神的表现，
这个就是爱神的表现，
一种乐意的爱，
一种乐意的爱，
一种无条件的爱，
一种无条件的爱。
而这种表现，
而这种的表现，
当你一心追求神的话语，
当你一心追求神的话语，
想亲近神的时候，
想亲近神的时候，
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爱神并不仅是一个命令，
爱神不单止是一个命令，
而是一种通过神的爱而来，
而是通过神的爱而来，
通过圣灵加添的能力，
通过圣灵加添的能力，
在这份爱的影响下，
在这份爱的影响之下，
我们能爱别人，
我们能够去爱别人，
爱自己，
爱自己，
也能放下自我，
能够放下自我，
活出更高的生命格局，
活出更高的生命特质。
愿我们都能生活在不断经历神的爱，
让我们都能够生活在不断经历神的爱，
并以爱回应他，
并爱与他，
这样我们的生命将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这样我们的生命将会成为神荣耀的
见证。
见证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